然后到了下一堂，那就是小杨会讲一个也是悔改的主题，但是是从群体悔改的角度。对，所以我们这个主题会讲四堂哈。今天我们这个悔改是诗篇第130篇啊，其实整个的这个130篇比较简单直接，就8节经文哈。那稍微有点背景的介绍，这个上行之诗，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诗篇里面120篇到134篇都属于上行之诗，一共15篇。那么15篇它是5篇5篇分这个一个个小的 group。那这个第130篇是属于第3个5首诗篇小组里的第一首。那按照教会不叫教会传统，就犹太人的传统，他1年3次要去上圣殿。在圣殿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要吟唱这个15首诗篇。那这个第130篇唱到130篇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很靠近圣殿的位置了。好，所以这是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上圣殿就是一直要往上，一直要往上。所以这个为什么叫上行之诗，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呢，这首诗歌本身呢，作者其实是不详，我们不太知道作者是谁，创作的背景也不太明显啊，也不是很知道背景当时是怎样的。但是这个诗篇里面就让我们有机会来看到说，当我们的诗人他来在一个很深的一个艰难的里面，痛苦的里面的时候，向神呼求的里面呼求的时候，神的灵怎么带领他，以至于知道怎样向神呼求，最后他的结论是等待神，并且是相信神一定是拯救的。对，好，这个8节经文很短，大家一起读好吗？好，一起。
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好的，谢谢大家。好，这里面就是他在深处向神求告。那么其实呢我下面也把这个英文版的写出来哈，因为这个中文翻译里面有些信息不能够完全的体现出来。首先他的这个在深处，我就想提醒大家待会讨论的时候这些点留意一下，他的在深处 the depths， 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就是他在各样的深处的状况里面，在不同的深处的范围里面，是在多次的在深处里面啊，这要留意，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另外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他这个翻译的是用了恳求这个字，但其实英文里面它是有个 cry for mercy， mercy 就是期待一个恩慈，这个恩慈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配有的，但是我希望能得到。所以它是一个不是简单恳求，而是一个恳求神的怜悯、赦免、恩典。这里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后面啊。所以到了第3节，他就开始说他的罪的事情，那就很自然，其实是一脉相承，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深处是跟他的罪是有关啊。好，那我们就进入讨论环节。就是我给的 notes 里面中英文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留意这个，我这里面红色的就是从在深处求神来赦免，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的罪，相信神的赦免，然后他等候神自己，最后他相信全以色列民都能得救赎，这样的一个脉络其实是很清晰的。那我们第1到2这个讨论哈，首先诗人所处的状况是怎样，这个深处可能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诗人陷于深处时的正确反应。 好，我们四到五个人一组可以开始进入讨论的环节，不要超过五个人，人多了就啊对，针对第一第二节哈，就是第一第二节先，嗯。可以拉点新组出来，因为待会儿肯定还会有人来的。
深渊吧，去描写，没有出路，
是想让别人知道的，
不想让别人知道，
或者不是说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者说不太能不说出口，可能是只有自己深夜里一个人去。
那是什么东西呢？深夜里，具体是可能是什么？自己犯的罪，
对，就是犯
的罪，自己犯的罪是吧？是一个吗？还有没有？刚才那个Jackie 讲的是过去犯的罪，是不能告知，不能告人的。第二个是自己现在陷的一种罪，那可能是自己的罪，可能是环境吗？比如你周围有一个很压迫的这个环境，摆脱不了。
后面就是要赦免之恩，他是要赦免自己呢，还是要赦免旁边的人？
好
的，
他只是讲的，
应该是自己。
但你要叫人敬畏，他为什么不说叫我敬畏？因为他最后在等嘛，是吧？等神做一个事情，可能后面会说。我们是一二是吧？一二，求你，那他在求啥呢？把我救出去。
对。
后面也没想求啥是吧？求什么？他没说啊，你看他只是求你听，他为什么不说求你听？比如说我们在深处你祷告，他开始记得听嘛，你求你救我出去啊。对呀、什么情况下求的不是那个救，求的是听？
有的时候听不到声音。
好，看看林长老，你们讨论的结果如何？
OK， 我们就讨论出一个问题来。好，先牲畜嘛，牲畜刚才我们有一些，就比如说，现在就是自己的一个罪出不去嘛。第二个可能自己以前犯的罪，一种很深的羞耻感，他没法跟别人讲。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处在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里面，当然就是还有与神隔绝了。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说求你救我？他只是说我向你喊，求你听。
他 cry for mercy 了。
OK，
就是一种赦免，只是我们中文翻译。
好吧，好吧，反正我们一二节没看出来，一二节没看出来。
你要看英文。
OK。
对，他没有简单的说你就把我救出来就完，他说你要 give me mercy， mercy 就是赦免、怜悯。对，恩赐。好，看看昌明你们这边有什么得着。
好，我们牲畜可能就是意味着很多了，不光是自己好像在罪当中，也有很多自己好比自己感觉生命当中很缺乏，很缺乏，好像我的生命没有方向了，我的生命觉得很单薄，没法应对很多的人际关系啊、环境啊，没有足够的爱出来啊，总之你觉得很需要被注入一些东西来，所以你在牲畜嘛，牲畜才能接得住东西的注入。第二是第一题是吧？
第一、第二都可以啊。
那正确的反应
是 A、B 都可以。
正确的反应我们阅读理解就看出来是好像祷告。那我们的问题是说，这是不是你我们现在信仰生活的一个自然反应，还是说这个有点生疏？还是我们第一反应不是这个？
好，正确反应应该是祷告。好，我们先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分析的这两个题。好，首先这个牲畜嘛，大家刚才分析的都分享的都很深入，也林长老他们立了很多的例子哈。那就是 Tim Keller 他在他的材料里面，他也就说到说，这样的一个牲畜肯定是一个很危险、很困难，是靠自己没办法能够出得来的，没法自救的。他必须大声疾呼求救，才能够就是 overcome 这样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环境哈。他如果不这样喊的话，他会没命的，他会没命哈。所以就是。当然这种牲畜可能是身体方面的情况或者具体的一些实际的困难，但是这里面更多的这个诗人本身更多的指向他的在一种罪里面，是一种灵性的低谷，是在深陷在罪中不能自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因为他说他要 cry for mercy， cry for mercy 的时候就是跟其实就要跟罪有关，是自己引起这种情况的，是自己的缘故掉入这样的一个深渊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深渊就像刚才昌明分享的，就是说这样的深渊里面是有很多的罪疚感、耻辱感或者羞耻感，是很有很多的自责，感觉自己没有用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失败的人生，就是要呼求神的救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的一个正确的反应，那当然祷告是一种反应啊，就是我们这个诗篇就是用来祷告的其实哈。那么正确的反应就是要 cry for mercy， 就是哀求神他来宽恕，恳求神来怜悯。但是人在这样的一种绝望无助完全没办法自救的情况下，能够愿意 cry for mercy， 其实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一方面是意识到，或者叫承认自己其实是不配的，其实是没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其实是一个得罪神的，是与神隔绝的一个状况， 首先承认自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同时他也要知道说，神，你是有怜悯的，你的怜悯是无限的，你的慈爱是无限的，神，你是愿意接受我，愿意倾听我，愿意与我和好，是愿意饶恕人的。就是要基于这样的两个概念，一方面知道自己的不配，一方面又知道神他是愿意饶恕，愿意救赎的。因为你缺一不可。如果说你只看到自己不配，不知道神的无限的怜悯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反正没得救了，因为我不配呀，我就在里面自怨自哀的。但是你只认识神是无限的怜悯，会救赎，看不到自己不配的时候，会觉得神，你为什么不出手啊？你要快点出手啊！你不出手，就是里面很多的苦毒就会埋怨神。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确实两方面的概念都是要有的哈，有个平衡的概念。好，那我们第三、第四节，我们进入第三、第四节讨论。第三节是一个反问句哈，那这样一个反问句是告诉我们关于赦免的一个什么样的原则？那可以参考这下面两节诗篇的内容来分析。然后说啊，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的让人觉得很惊讶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人的赦免会让人，神的赦免会让人更加敬畏他。那为什么他的赦免会让我们更加敬畏他？好，下面就是这个讨论题，谢谢。A、B 两个题都讨论哈，大家。
说，如果你不给，这个地方就是你不给的话，你是不是欠了？如果神不赦免我们，神欠不欠我们？神不欠的，这赦免其实是额外做的。说没有人说、哦、我没听到赦免，他那么说神，你这个罪孽都赦免，这不能，这不合理。赦免是一个神这么点。OK， 好，神为什么赦免？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可怜？啊？神赦免。
怎么样？看看你们总结总结你们的讨论。木兰，
讨论，赦免的原则，如果参考诗篇的引用的那两节经文，就是我们神可以不赦免我们的罪，就我们就犯了很多罪，他可以不赦免我们，但他还是愿意赦免我们，所以这是神的主权和他的恩典。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要即便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不值得被赦免的，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
求神赦免。
求神赦免，对，因为他有赦免之恩。
是的，
就这样。
好，谢谢莫兰。看看你们这边 A B 都可以答。
刚才跟他讲的是一样
的。答B 吧，
神的恩。
关于 B 怎么样？关于 B，
关于 B 我们还没讨论。
根据你的直观感受，
我觉得首先是我的感受，就是说，那因为主权在神，神愿意赦免你，那你就必然会更加敬畏他，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因为他高高在上，愿意赦免你，那你是不是更应该敬畏他？这个逻辑。这是我的一个逻辑。
敬畏他，我就是很怕他，然后我就逃避他吗？
没有啊。
那是怎样？怎样是敬畏？
能够就是说，这个在你有罪的情况下依然赦免你，那你当然会有莫大的恩典在喽，是感受到神的那种爱在喽。
OK， 这个敬畏不是简单的怕，
不是的，
而是一种。
而是一种
敬重，更多的一种敬重。
对，也是
也不是逃避，好，
一种被爱包围的感觉。
被爱包围，好，来你来补充。
我觉得不是逃避，而是说因为蒙了赦免，就不愿意再去得罪神。
愿意改正，愿意成圣。好，我们看看这个组，那个莉莉姐，看看你们讨论的依然很热烈的，来。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神的赦免为何让人更加敬畏，就是说因为神他有这个赦免的功夫，只有神能做。然后神是圣洁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敬畏他。
所以这个敬畏，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敬畏？
就是很不能得罪他，然后是由他的，就是他就怎么讲，我们要谦卑的敬拜敬畏他，然后就是尊敬他，
谦卑的敬拜谦卑的尊敬。
是。
好，谢谢。好，可以欢迎。
就是刚才我们有谈论这个，因为你放了两节经文嘛，一章五节到五章五节，他这里都重复有说是站立不住，不能站立，
是的。
所以其实如果打个比喻，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死刑犯来着，
哎，
我们是不可以被饶恕的，
对，
我们那个罪的严重程度。那如果想象，如果在一个法庭上面一个死刑犯，然后那个法官说你被饶恕了，我觉得那种的震撼和那种的感恩戴德是你不能够想象的那种。
所以你
所以那个敬畏其实是挺复杂的一种感受，就是一方面是我真的是犯了罪不可被饶恕的，但是这个所以就是神的那种主权，他可以判人审判的主权，还有一种是感恩，就是一种复杂，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莉莉说的神是圣洁的，就是很多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但是是对，我不知道用个怎么样的词可以，好像没有办法一句话说清楚的那种，就是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感受感觉越来越丰富了哈，这个内容是更加丰富的，不是说因为敬畏所以你反正会赦免我的吗，我就自由奔放吧，不是，或者说哎呀好怕你啊，我干什么都不敢了，也不是，对不对？
对，因为
他有慈爱，但是他又是有
审判，确实赦免我们了。
嗯，好，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的，我们增加一个组来讨分享多一点，这非常敬畏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补充一点了，
嗯，
实际上就是讲神的公义和慈爱这个两个方面。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因为前面第三节这里讲了。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就是神的公义在里面。
对，没人
站立得住。所以有了这个公义，是神的恩典给你。
嗯。
因为神的公义在那，你必须是 fear， 所以他这个敬畏用的是 fear。
对。
我们要惧怕，你如果不去悔改，你会得到公义的审判。
是。
对，可能我是从这个角度补充一点，就是出于神的公义，我们
神又有公义，同时又
有
慈爱。
对。
对，所以我们把这两方面。同时理解了才能够一个真正的一个敬畏的生命或者敬畏的心态哈。好，我们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分析的。那首先关于我们人，因为这个诗人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那这个站立得住的意思是什么哈？那这里面就是让我们来用诗篇一章五节和诗篇五章五节的内容来理解何为站立得住。那诗人所处的年代或者旧约的这些当时的人们，他们的站立得住有两种 scenario， 一个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人是站立不住的。如果你是恶人，你是站立不住的。另外一种就是讲人，一般情况下，你如果是狂傲人，你如果是作孽的，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讲的是这两种情况哈。所以诗人他就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诗人承认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没办法站立得住的。不管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还是平时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住的。那么这个保罗在三章十节啊，大家都很熟悉的保罗三章十节里面，他很他就是 说出了一个真理，他说我们这个世上的人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他的这个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相信他当时引用了诗篇这个130篇里面，我们没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同时，他也用了诗篇14篇1到3节里面哈，那里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里面就是 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就是讲说世界不是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然后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好人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就像刚才这个雪花分享说，每个人其实都是死囚，都是该被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审判日能通过神的这个考试，达到神对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良善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清晰的概念。所以这里面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的救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失丧的，然后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那说到这个赦免，其实有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个困难。 Tim Keller 他就在那里面讲，就说英文的就讲到说， If you, O Lord, kept a record of sins, O Lord, who could stand? Kept a record of sins， 就是其实指我们的罪会产生一个记录的，罪是有记录的，罪不会凭空消失的，罪不会随着时间就没有了。如果有人伤害过你，这个伤害其实一直在的，直到你和他所谓的和好。那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其实一直在那里的，不会自动没有的。不管是伤害啊、亏欠啊，或者产生的魄力啊，或者有些没有尽到的义务啊、责任啊，这些都是需要人来负这个罪价。就是说神会给我们赦免，但这个赦免始终要有人负罪的。当然诗人是相信神有办法来赦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负这个罪价。那这里面诗人当然没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罪不是凭空就没有了，而是有付代价的。那我们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付了代价，但当时的诗人其实他不知道谁付的代价，旧约时代的人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罪债在审判日是要偿还，所以我们其实是本该被问罪，本该都是判死刑的，本该都是要灭亡的，因为我们是没办法付得起这个罪债的。所以说诗人后来到了第四节，他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他相信神是有赦免之恩，虽然他不知道神具体怎么去做，但他相信神的赦免之恩。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圣经学者，上个礼拜 Emily 也说到的这个 Kindler， 这个他就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对旧约时代的诗人而言，其实救赎的基础当时他是不明白的、不清楚的，并且救赎的把握或者救赎的确据，当时其实神还没有去启示，是不清晰的。但是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相信，就是神你是有赦免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那诗人又说，你的赦免是要叫人来敬畏你。那为什么赦免之恩能使人产生这样的一种敬畏？首先我们就要理解这个敬畏的概念。敬畏的概念刚才雪华分享的也比较多，就是说首先敬畏神是在旧约里面基本上用来描述这些敬虔人，这敬虔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用语就是叫敬畏神。约伯记1:8说，耶和华当时说，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完全的正直的，他就其实就是敬畏神的。箴言28:14说，常存敬畏的这人有福了，心里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诗篇19:9也说，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存到永远。 所以敬畏这个概念 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描述敬虔人，就是敬虔人的最基本的他的特质就是敬畏神。所以这里的敬畏不是一个惧怕或者叫害怕，然后呢就怕这个害怕发抖啊，然后害怕受到伤害呀、啊，一种恐惧的这样的一种害怕哈。敬畏是一种感到自己是渺小，被神的这个伟大无限证实了，体现的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关系，就是你在你的神面前出来的这样一种谦卑，但是就是又是一种敬仰。其实被神自己的所事和所作深切的触动，深切的触动哈。所以这个 fear of the Lord， 刚才这个老师也分享说，这个 fear of the Lord 不是那种我们平时说的那种 fear， scared 这种 fear， 而是一种按照 Tim Keller 的说法，他是说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充满喜乐的一种敬畏和惊叹，有敬畏，更有惊叹，是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就知道自己的渺小，知道自己的不配，但是神又愿意救赎我，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就确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哈。所以神的这样的一种赦免之恩，使我们既有充足的信心，又满怀谦卑。因为知道不配，所以要谦卑，但是有信心是因为神他有赦免之恩。对，所以Tim Keller这里面他也特别的说，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对神的这种敬畏本身就是充满了悖论的。他说我们越是经历恩典饶恕和爱，就越能超越自我，越能以惊叹和敬畏之心俯伏在神面前，臣服于他的伟大。当我们自己真正明白被饶恕的时候，不会导致放纵的生活，哎呀你反正会饶恕啊，所以我就放纵，不是，更不会说哎呀我都不用靠你了，反正你最后都原谅我的，而是使我们以敬畏之心顺服于神的这种主权。所以这种 fear 是一种 joyful fear， 叫喜乐的惧怕。这种喜乐的惧怕，当然诗人当时的这种喜乐的惧怕，他说神叫人敬畏你，他当时他们感受的这种敬畏和我们肯定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已经来了，他的救赎已经成就了，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必然得救，这种确据是天地的分别哈。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一种信心，有这样的一种祷告，是我觉得也是圣灵的带领哈，但是和我们今天的那种信心还是很不一样的。好，这个就是第三、第四节。我们下面讨论五到八节，说诗人悔改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悔改中要等待？我们该如何等待？
目的。前面他已经说了就赦免成功了嘛，这个已经发生了。
好，看看大家讨论的怎么样。陈老师，你有什么看见？
看看咱们的讲。
哎，应该开了，已经开了。
这个目标的话，应该是一直到最后这一句了，因为前面都是讲他的动作、他的心态，在一直在等待仰望。那他这个悔改的目标，就是应该希望最后得到救赎。
悔改的目标是要得到救赎，
是吧？我们刚才讲到悔的，
昌明同意啊。
那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就这个救赎，咱这又回到第二道问题了，就是说，还是在第一个，就是说，这实际上就是悔改啊、这个我们说赦免呢，只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是 cross out， 就是你被原谅了。但如果是得到救赎，人的状态是发生变化，就是把你从一种原来可能陷在罪中，现在让你脱离的那种状态，进入一种新的状态。
那为什么从第五到第八节里面，诗人有那么多的等待？他等待啥呀？
就是等待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得到救赎，进入一种新的状态。
OK， 等待进入救赎。好，昌明补充吗？
等待也是等待神的救赎的工作吧。我想那时候的人，他肯定不满足自己。我今天好像求神赦免，神化掉了。那可是我知道我明天肯定还会这样，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希望神把我从这个当中给他。
完全救赎，
完全救出来。他渴望神的这个工作，
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进的新的新的生命，新的状态。对。
好，这个新的状态跟神有啥关系？看看华颖，那当然。
我带我们组员说啊，我们先讲那个诗人悔改的目标，就是他在等候一个终极的救赎。因为我们现在活在现在的时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付上代价，但是当时旧约的人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幸福，他们是仰望一个未来的，
将来会发生的事。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们组员有一个精辟的那个，就说这个诗人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跟大卫比呢，真的是倍得安慰。因为大卫，我们读诗篇这么多，他犯了很多的罪，很大很大的罪，但神都赦免他。
我们都是小罪啊。
用某位主任讲的，就我们就像闯红灯一样的罪，所以很得安慰，就是说，神的爱和怜悯是如此之大，也让我们就说不要在生活当中一直活在罪疚当中。这种敬畏哈、是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一直在那种罪疚感当中。
是，好，谢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多一个组，来 ，Daisy。
刚才我们讨论就是悔改的目标，就是脱离一切的罪孽，然后从罪摆脱罪的捆绑，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不要再自责，就是脱离罪。然后为什么要等待？就是因为他说我的心等候，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也不是一下子的，就是可能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他有很多罪，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够
慢慢清理。
对，就真正的更新生命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该如何等待？就是耐心等候，而且是有信心有盼望的等候。
对，就像黑夜之后黎明一定来到一样，我们要有信心。好，我们看看 Tim Keller 的分析。对，谢谢大家的分享，都很有看见哈。那根据经文哈，他说我等候耶和华，他很明确，我就等耶和华，等了耶和华其他啥都有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诗人他悔改的最终极的目标，他就是要等到神自己。那等到神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光一个得赦免啊，不再被刑罚，不再被定罪，而是他的灵魂，他的身心灵和神再次的连接和同行。他等待的是神自己，就是他要的是恢复和神的那个连接同行的关系。对，这个是最关键的。那我们在悔改当中要等待的时候该怎么等待呢？ 首先这个悔改哈，我们的悔改不是一个简单的寻求谅解，而是盼望和神关系的一个重建和加深，这个才是悔改能够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因为罪，就像刚才那个怀颖分享的说，我们不要总是被自己的罪捆绑，好像总觉得有一个罪疚感，那是应该有，但是也不需要陷在其中哈。因为罪呢，它会蒙蔽我们对神这个对上帝这个爱的这种体验和他对他恩典的一种确信，会蒙蔽的，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神啊，你在哪里呀？我怎么摸不着？我怎么感觉不到啊？罪会让我们有这种感觉，所以在悔改中的等待就是要悔改并且等待，直到我们的灵魂和上帝重新连接，就是和神的关系重新恢复和好。所以这个等待首先是一个充满期待的等待，就像不管长夜多长，黎明一定会来，就是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有信心有盼望的一种期待，因为六节说胜于守夜的等待天亮，就是守夜的都知道天一定会亮，那我更加知道神一定救我，一定能等到他。另外一个是要顺从的来等待。什么叫顺从的等待？因为五节里面他就说，我的心等候，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这种等待是因为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应许，神自己的召唤，神自己的诫命，就知道说这个等待是神要我们做的，是要求我们这么去做的。所以我就耐心的等候，因为我仰望他的话，他话里面这么要求的。我们尤其是旧约这个最近我们在读这个大先知书里面，一再跟以色列人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悔改的目的就是和神重新建立关系嘛，就是顺服神，回到神的里面。所以说等候神就是完全顺服，无论我们自己的感觉如何，一定要还是顺服。那第七第八节大家讨论里面都会说，诶，怎么突然以色列冒出来了哈？就是你不是自己的个人忏悔诗吗？怎么跑到以色列出来了？这里面听开了，他就认为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等待的时候，或者等候的时候也有个群体性的等待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诗人就是跟以色列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所以神的百姓要一起来赞美仰望他。所以诗人在这里面，他其实就是已经来服侍他人了，服侍他的同胞，来按照 Tim Keller 的说法是一种集体灵性的操练，就进入集体灵性的操练。那他七到八节其实也是一个信仰告白哈。我自己读的时候，我第一感觉说，哎呀，他在说预言啊。因为他说神自己要来拯救嘛，他必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嘛。所以但是呢，就听开了他分析的时候，他没从这个角度啊，所以可能也不算预言，是我自己的误解。那这是一种信仰告白，就是知道说神自己会来并且成就救赎。那约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当时他倒是确实说了个预言啊，路加福音1:68里面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今天我们就知道说神已经来到，主耶稣已经来，救赎之功已经成就。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要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是充满期待，就我们的一种等待是知道说必然。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课后有点小思考哈，因为这个上行之诗就是让人上圣殿的时候读的诗篇嘛。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诗人他是要思想自己的罪，也要感觉到自己，也会感觉到自己的罪孽深重。那这里面说我们马上就要主日敬拜了，主日崇拜，我们在主日崇拜主日敬拜神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比较少讲罪，更少讲神的审判。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知道神有救赎，但是神有审判。为什么得救赎？是因为这个审判落到了主耶稣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得救恩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另外一个，这个诗篇里面说 他自己是很迫切的仰望神，他等候神自己要重建这个关系。我们平时会不会经常想起神，和神的关系如何，是有空才理他，还是随时都和他有交流？这个也希望我们能思考一下。好，我们作为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有那个赦免之恩的神。主啊，我们盼望等候你，我们愿意和你重建关系，我们愿意更加深刻的经历你的同在和同行。感谢主，祝福我们下面的主日敬拜，一切的感恩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